那么所塑造出来的就是全人属神的生命。我们这是用这个保罗语言就是什么呢？就是金银宝石的生命，以前的属人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我们讲这个神迹是非常大的。我们刚才都已经讲了，以前不是有70万吗？现在变成20万，这个很少，数量上减少了。但减少的是什么？是减少的属灵生命吗？还是减少了属世的生命在教会里头？这点很重要。原先大概在49年的时候，我们说有70万基督徒。那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那个时代的人大概有什么样的原因去参加教会呢？因为可能有很多，当然主要也有圣灵的工作，有很多人是重生的，但也有很多人是什么，出于上学获得教育。那时候都是教会在办学校，而且你接触到了教会的人有可能出去留学，对吧？有的人可能是职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小学校受了这个洋的教育，出去就有可能怎么样呢？在租界或更好的外国人公司找到工作。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就是要时髦，要看到有新的文化进来了。那基督教文化对我来去学信基督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甚至为了吃饭，是因为这个教会可能有会供给你一些东西，有其他的任何的和外国人拉关系，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不是说那就是怎么说，那就所有人都是这样，我只是说可能有很多的人。但是到了这个破坏的时候，到了灵火焚烧的时候，这一部分东西就不再起作用了，对不对？现在要你的命了，你还会到以前信教是你为了获得工作，获得这个钱，对不对？获得其他的事情。现在什么？你信教就要你的命，要你放弃东西了。那么这样，我想就使人不得不做一个抉择，你必须是要灵命，是要你属灵的生命，还是要你属世的东西？这一刻，凡是属世的人，就在这迫害之间，放弃了自己的灵命，离开了。所以，真正灵火焚烧掉的是草木禾秸，是属世的东西，是以属世的标准做自己生命基础的那些人。而所有其他的，真的保存自己属灵生命的人，就留下了。而且这一刻还进化了他们，怎么进化他们？过去其实每一个人，说实话，多多少少都有些个人的原因来教会。我刚才说的并不是说在最初的时候只有一部分人很明确的都是属灵的生命，所以最后保存下来了，另一部分人都是来教会都是来这个谋世界利益的，所以就跑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那七十万人中，我肯定信徒中肯定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是有穿插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他自己一点点的个人利益，然后呢也受到一点神的安排和感动，对不对？那么在那一刻就是焚烧了。焚烧的含义什么呢？包括那些真的属灵生命很强的人也必须做抉择了。以前没有这个挑战的，我生命可能也很强，但是我也有一点个人利益掺杂在里头，比如说到时候来我总是要学点这个，或者是我也要谋点那个，对吧？但是在那一刻要做选择了，要不就遵从你生命中真正的基础，那属灵的生命，要不就什么呢？要不就离去，和那个什么呢？和你要属世的利益一块离去。所以就在那一刻，那些凡是坚持下来的人就不得不把一切属世的东西都放弃，放弃自己的金钱财产，放弃自己的工作，放弃自己的人身自由，甚至放弃自己的健康，放弃自己的生命。而在那一刻里面，就全然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委托到神的这个主权之下，让神来支配。这就是进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灵火的焚烧。所以这些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金银宝石般生命的出现的结果。那么这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有了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这而且这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其实你要看我们教会的每一次浪潮都会有类似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就跟你讲，刚才你讲了第一次见怎么出现的，灵命最大的这个在地面上真正的成就是怎么成就的？教会耶稣不是在其他的地方说成了，耶稣是在临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是在十字架上放弃了一切自己的政治权利，一切的财产，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肉体生命，在那一刻他说成了。教会是在这么一种情况，是在迫害这个天下成的，所以每一次前头都是这样。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说的第一次普世教会也是，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就是说神行了奇迹，所以给了赐予了西方以什么，以康斯坦丁大帝，以这个查理曼大帝，由于他们个人的这种魅力，由于他们个人的信徒，由于他们个人的灵命状况，从而怎么样呢？从而神的教会传到了西方， 其实这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性，我刚才不是说康斯坦大帝和查理曼大帝不是这个神选的，神选，但是更重要的不是他们个人的经历，是什么？是在他们之前500年、700年怎么样呢？基督徒那些普通的基督徒，在整个的欧洲或属于欧洲的小地中海地区，一直在用自己的生命坚持对神的信仰，也顶着迫害。那时候的迫害很像我们后来中国，然后比我们有过之无及，很像我们后来这个中国人所受的迫害。很多人被杀头，对吧？很多人那是很多烈士的，有人像耶稣一样上十字架，我们看到有彼得、有保罗，就是我们的这个使徒了。那么也有很多人怎么样被送到像丹尼一样被送到竞技场，与这个狮子、与这个熊去搏斗，也有甚至让他们彼此之间厮杀，都角斗士厮杀。那么也有被火烧死的，那么也有一些人当然就是说这生命丧失了，也有一些人什么呢，也是可能财产过多，也有像我们这个劳改农场一样的，有人被不从这个有些贵族原先是这个妻妾成群，是有这个奴仆成群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把一切财产被剥夺了，而且自己被用链子拴着到农村去种地。当然我说的这个还仅仅是一些最被迫害的一些灵命的基督徒，还有很多人就是普遍的基督教所受的这种魄力也是一样。崇拜那时候不是在地上，那是名副其实的地下教会啊，那要到以前放骨灰的那个地下才能有机会啊，外头不敢公开的机会。每一个基督徒在那个世界上都面临着什么被迫害的这样的危险。可那个时代就是经过了几百年，那么多基督徒，几百万几千万基督徒长期不断的倚靠神，这个走过了那些迫害，还有我们看到了后面的第二次复兴。第三次我们就跟你讲了，在宗教裁判所有那么多人在宗教裁判里被淹死、被烧死，对吧？被斩首，那么整个顶着压力，有些人不得不跑到其他的地方，像甚至美国也是那个时刻由于迫害而产生的，不得不跑到异乡去。那么怎么样呢？由于神保守他们走过了，而且做到他们灵命，就造成了我们第三次的复兴。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迫害是不是祝福，并不是因为说迫害在那儿，迫害在哪儿都有，而是什么？而是说我们走过了，神保护这些基督徒走过了那个灵命道路，从而在灵命上得到了彻底的进化，灵命上得到了彻底的发展。我们刚才讲，一切属世的东西都是障碍，而由于灵火焚烧掉一切属世的东西，神的源泉的丰丰富富的降临到这些人。我们前两天碰到几个这个，有两位姐妹也是很成熟的基督徒了，他们回到中国以后都感到一些灰色，也感到了一些失望。为什么？以前都是对中国的福音状况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现在就发现说，哇，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好像外头的魄力很大嘛？都是物质主义盛行，道德败坏，我们怎么可能传福音呢？对呀，但是我们有乐观的理由，乐观不是凭我们，我们和他们比怎么能比呢？世界永远是强大的，对吧？唯一的依靠就是什么圣灵。当真的有人像这些灵火焚烧过透明的这种属灵生命一样，能够完完全全向圣灵敞开的时候，完完全全不用自己属人的东西来障碍圣灵作用的时候，怎么样呢？圣灵的能就降临我们了。我们讲了，圣灵是无限的，那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只要我们依靠它，它就会给我们无限的力量。然后我回来看这是雅典，雅典是什么？我们的雅典是什么？我们的雅典就是我们现在的怎么说呀，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这么讲了。我碰到了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他发现在这个，据他看了一个统计材料说，现在在海外读神学博士的就有中国人啊，在海外就有将近1000人。那如果我们看这1000人在哪儿呢？我如果在教会常走的，你见到这个教会有神学博士吗？他说没有。这只是一个代表现象，当然不说我们绝对没有啊，很少，几乎凤毛麟角而已。那么同样也是一样，在海外，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人对基督教感兴趣，很多知识分子，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分子就是宗教感兴趣，特别是在90年代这两次这个宗教热和这个基督教热之后。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他们不是在教会里感兴趣，他们是什么？他们只是在理性上感兴趣，他们只是什么？只是在神学上感兴趣，他们只是在知识上想知道基督教是什么。 但是不想在生命上知道自己要是什么。
这当时特点，所以我就说雅典嘛，他们是雅典，
他们在理性上确实在目前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完全没有生命，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是大多数人跟生命没有关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神为什么要安排他们，神为什么不就把他们放在这个教会里，直接放在教会里就好了，为什么要让他们在外头形成他们这么一个对基督教有兴趣学基督教神学知识的这么一批人呢？我想这跟我们目前的教会的状况有关系。我们怎么说呀，我几天以前也在这边碰了一个美国出生的中国牧师，我们也是谈这个中国神学的状况。我们俩当时都是一个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其实没有什么神学可言。我们说的意思说就没有中国神学，不是中国没有神学，是没有中国的神学，没有中国自己独特的神学，没有那个建立在中国独特灵命之上的神学，没有。那么当然有一部分人在学，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刘晓峰的书，那么据说在中国曾经热过一阵。我看了以后我说刘晓峰弟兄本人是有信徒的，这点毫无疑问，但是他的神学并没有建立在我们独特的灵命之上，这很有意思，他没有建立在灵命之上。他本人那些书我自己在这个神学院看，这个怎么说，他的书对我来说没有，理论上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没有新鲜的思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到神学院的话，美国人所使用的教科书大概都把他的理论说到了。但是神仍然用他们，神仍然允许他们在那存在。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教会，我们中国教会相对对理论比较轻视，相对认为理论不那么重要。那么同时呢，更多的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了理论仅仅为实践服务，直接的实践服务。从而怎么样呢？从而我们这个教会目前的结构相对的障碍了一些人的这个神学家也好，我们中国神学家自己的这个理性思维。那么神让他们在外头形成也是有道理的。神说好，因为你们现在的教会它不能承受这样的理性探讨，怎么样，我现在教会之外做准备，我现在就让这么多知识分子出来，这才有兴趣，但是从而现在还没有直接接受我们的信仰和生命，希望他在外头发展，希望他去接受。所以文化基督徒这个群体也是神允许的，也是神的准备。那么对我来说，这就回到我们最初的结构了，对吧？我们每一次的发展，我们看到世界浪潮每次发展都是圣灵对怎么说，当时一个文明也好，一种这个一种文化也好，一种民族精神也好的 pick up， 对吧？我们真的也是这样，原因是这样，原因是说，是回到我们这个基本真理，道成肉身，我们的灵不是一个空灵的灵，我们的灵每次真正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作用的时候，肯定会是有实在的肉身，实在的生命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常常我们就说的文明形式也好，那就是我们实在的肉身。那么这点也是一样，那么当灵在空灵的运行的时候的，那么我们这些东西既然尽管圣灵肯定是强为的，尽管圣灵可能是在做到我们的生命，但是我这些东西都不能保卫下来，都不能传播出来。为什么？或者说传播力很小，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不能明确的告诉人家说圣灵做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那么需要有一批人，或者说有一种理性的状态，能够把这个圣灵作用固定下来，明确的，不仅是在我们中国传播，而且能够与普世的教会有交通，通过这种理性的形式。那么可以这么讲吗？有一天当我们说的我们中国的耶路撒冷和中国的这个雅典能够真的互相融合，能够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个 pick up 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中国就会真的成为教会的中心，不是我们中国的中心，中国作为普世教会的中心。那么真的涉及的就是我们海外教会的地位，特别是海外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地位。我们不知道注意了没有，从70年代以来到这边来的中国人最大部分是什么人？知识分子，对吧？甚至知识分子，神拣选这些知识分子首先来海外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说只有这两部分人融合了，对吧？耶路撒冷和雅典融合了，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形成我们真的 深化的这个独特的这么一个灵异中心。那么我们海外和这两部分人有什么区别呢？很有意思，我们海外的这些知识分子基督徒，那么和耶路撒冷这种人比起来，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灵异上我们肯定不如他，他们已经受了灵火的焚烧，他们已经在直接的迫害之下在生长，但是什么，我们有在这边比较完备的神学知识的训练。我说的不仅是像我们这样的神职人员和神学生啊，每一个人在这边的教会，由于教会的相对稳定，由于自由信仰的这种环境，由于教会在这边长期传统的教育，我们多数人都有比较完备的这个教会的知识，教会的或实践理性知识，对吧？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知识通过我们的方式，不管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比如我们有健身医院，我们有去在那边办杂志，我们有培训中心或这个巡回布道这样一些责任，那对每一个人来说，每一个人如果当你们与那边的基督徒有交往的时候，能把教会比较完备的基本真理告诉他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对这个目前已经形成了灵异中心的，只是仅仅在灵异中心上，还不是整体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的中心，这部分人我们就怎么样做了巨大的帮助，对他们的理解。那么对这个我们说属于文化基础这一部分雅典，住在雅典的文化基础，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大概说道理，你就跟他们讲，他们已经自己去研究了神学。我现在在传福音经常放着人，你跟他讲，你还没讲他就说了，说我知道你们的书我都读过，圣经我都读过，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我们我想两个星期以前魏金生到我们教会，我们两个人在做一个对话。那么很有意思在哪，他去我们教会不是谈这个政治问题，不是谈中国的一般的钱的问题，他到我们教会是谈什么，是谈宗教信仰问题。那么还有人跟我讲说，我比你们研究的这个宗教还早呢，我比你们还先读的圣经呢，你们不用跟我谈这些事情，对吧？我想这代表了这个知识分子的一般态度，确实他们研究了，确实他们也懂，我们现在对他们传的不是神学的知识，神学知识他们有办法去获得，我们传的什么，他们没有的什么，他们没有灵命，他们有一切知识，但是就是没有灵命。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在这边的教会里获得了真正的灵命，所以我们向他们传的时候，最终的就是要传我们的生命。我们不需要跟他们讲知识，我们只要活在那儿，用近前的对神的属神的生命活在那里，对他们就是福音。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向这边传知识，对吧？那么向这边传这个生命，所以他们把他们两面空缺的东西补成了，那么他们之间怎么样，就彼此没有接纳的障碍了，就有彼此联合的可能。但我不是说只要靠我们传了，他们自己在里头肯定会有融合，神有这个计划的话，就不会仅仅我们这一帮人，但是海外教会如果有这个自觉的话，如果能够自觉到神的这种计划的话，我们更多的在这个方向努力，就会在这方面成为两方面的粘合剂，就会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和中国的雅典之间的粘合剂。我想这是神的计划，是神为什么从七十年代带来的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想这是神整个计划的一方面。当然我们说我们一个人能影响什么，对吧？我刚才讲了，我们有这边的教会有这样这样的计划，没关系，每一个人都是神整个计划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的去影响你所能影响的人，那么神就用了不同的人，最后组成了整个的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整个的 picture， 那么实现来在他实现，在他教会里实现他自己的这个意向。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了，大概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体，可以说今天是重复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整体的这个地方。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怎么说？一方面是圣灵，不管是在任何一项，所以从耶稣进到这个世界来说，圣灵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什么呢？教会的身体如一，耶稣本人把他身体留在这个世界，身体在增长，每一次灵命的增长都是跟身体的增长有关，因为灵命不会增长，灵命作为无限的神本人永远是同一的。那么我们今天恰好中国人被神拣选了，作为了这个什么，这一次增长中的一个中心，那么是给我们极大的使命。作为我们对海外的教会，海外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呢？我们能在这个大的使命中有一份，我们已经看到神对我们有安排，神怎么样安排了我们的职责，神怎么样为我们先做了装备，在这边的救恩， 这边先把我们领到海外，带到这么一个有自由信仰，从而有教会向我们传福音的机会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在这边所要怎么说，所要看到，所要用我们生命所执行的这么一个使命。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今天大家都是比较累，人比较少来。在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丰富富的赐予，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中国，在这一次教会发展中，发展浪潮中做这个普世教会的中心。我们真的在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你的使命有生命的负担，我们就请你丰丰富富的把你自己的使命，把你自己的启示放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尽我们自己的责，都能尽我们自己所应行的那一份，从而使你的计划在中国彰显出整个的荣耀。在今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整个中国，整个的中国教会，把我们每一位在这儿弟兄姐妹都放你手中。祷告不废，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